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
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北安市法轮功学员陈松燕女士2019年11月被北安市法院网判7年6个月罚金1万元。陈松燕上诉，2020年7月22日被黑河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冤判。
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柳秋生、于松四、方平兰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7月28日被九江市法院非法网判。据悉，柳秋生被非法判五年，方平兰、于松四被判刑期待查。
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耿继秋女士被迫害患子宫癌，2019年8月办身份证时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看守所近一年，被网判三年半，后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其身体状况堪忧。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陈立红修炼法轮大法后严重风湿病、肾炎等一个月内消失。他2020年1月6日因为将两份给善良人的一封信给两个人被警察绑架构陷，现已被铁西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
四川省遂宁市法轮功学员廖邦贵先生2020年6月17日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三年零十个月，于7月10日被截入乐山市加州监狱迫害，这是廖邦贵第二次被截入加州监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古稀老人被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家人不许会见。河北新集市王口镇大营村法轮功学员70岁的耿文景老人被非法判刑四年，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家人还不被允许见面。2020年7月左右，耿文景的家属接到石家庄女子监狱的电话，说你妈的身体在监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概不负责。家人联系监狱方了解，监狱方解释说耿文景不配合体检，怕有病耽误了，所以才那么说。同时狱方要求家属劝说耿文景放弃修炼，签所谓保证书就可以减刑，还说耿文景不配合他们，在那里是重点对象。目前监狱还是不允许耿文景的家属会见，只通过几次电话说没事挺好，人在17监区，四人一间牢房，这个监区全是老弱病残的人，他在里面打扫卫生。2019年8月29日耿文景在深州市大屯镇集市上发真相资料，讲法轮功真相，被大屯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重庆大足区唐思敏遭绑架抽血。2020年8月18日中午11点钟，重庆大足区法轮功学员唐思敏从外面回家，三个警察跟着进了家门，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给他看，手机上的照片是唐思敏在8月15日在大足车站给一个高中男生讲大法真相时被偷拍的。接着警察就去抄唐思敏的卧室，唐思敏说不许翻我的东西，警察就抢唐思敏背的包，从包里搜出了三份真相册子，把唐思敏绑架上车，开到了大足东门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有两个女警对着唐思敏大骂，你吃了共产党的饭还反共产党，把你送到拘留所拘留15天再送重庆关着。唐思敏没理那两个女警，一直给轮番审讯他的两个警察和一个做笔记的警察讲真相。天降瘟疫灭中共，生死关头你们退出党团队，切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平安。警察给唐思敏照相，要他在笔录上签字，遭到了唐思敏的拒绝。 警察就把唐思敏送到大足三甲医院抽血检查身体量身高，折腾到晚上11点钟，医检报告出来说他有很多种病，要唐思敏签字。唐思敏说，我没有病，不签字。警察仍把唐思敏转回拘留所，拘留所人员看了唐思敏的医检报告单拒收。警察说，你表现好，送你回家。
广东汕尾市八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检察院。广东省汕尾市黄胜伟、庄家昌、陈显镇、叶小杰、梁胜强、余少良、曾少兰、吴义国八位法轮功学员只因为在不同时间到过庄家昌家，被汕尾市城区公安分局国保绑架，被当作所谓大案构陷到汕尾市城区检察院。2020年2月初，汕尾市城区奉院社区出现几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在真相广传的今天，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奉院社区书记郑泽群却大惊小怪地举报到公安机关，被城区公安分局当作大案来办。4月9日，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目前八位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汕尾市看守所，被构陷到汕尾市城区检察院。
湖北咸宁法轮功学员龚婆婆被抄家绑架。2020年8月21日上午，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地质队龚婆婆家突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有全塘社区的郑姓主任、岔路口派出所未穿警服的张姓所长，还有领路的地质队政工科的邓主任和地质队物业的王瑞明。他们说是来看看龚婆婆，问龚婆婆还练不练法轮功。龚婆婆说，我练功身体好，20多年没吃一粒药，谁家都有老人，谁家的老人能像我这样健康。警察强令屋里的其他六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都走了以后，就动手抢龚婆婆家的私人财产。几个警察上来下去搬了好几次，连墙上贴的纸片都撕得干干净净，最后把龚婆婆也劫持走了。家属院的周婆婆很担心龚婆婆的处境，就打电话给龚婆婆，电话通了，是派出所的警察接的电话，问她是不是龚婆婆的家人，是的话就去接人。周婆婆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去找龚婆婆的干儿子，然后和他一起去了派出所。没想到去了之后，警察把周婆婆也非法扣留在派出所。周婆婆给他们讲真相，当天下午就把周婆婆、龚婆婆都放回来了，但是把周婆婆的身份证强行扣押。周婆婆的家人去找派出所警察想拿回身份证，被告知将拘留周婆婆、龚婆婆和其他一共七位婆婆，并说警察给周婆婆的家人看了已经开好的拘留证。周婆婆的家人说，他们几个老太太在一起练练功又没犯法，你们就拘留他们也太过分了吧，这么大年纪，这么热的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周婆婆的女儿说，现在又不是元凶江泽民在任时期，你们还这样干。后来派出所的那人说，只是走个过场，他们也是没办法，是别人举报的，拘留证虽然开了，都在家执行。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由高密市党校副校长和独生女儿命丧车祸想到的。 山东来稿。2020年8月20日下午2点多，山东省高密市党校副校长寇建平和其独生女儿开私家车在高密高速路上，因躲避障碍物撞在护栏上。寇建平下车查看车况，没想到被后面的大车追尾撞上，致使母女两人死亡。寇建平是80后，她丈夫是高密市组织部副部长，独生女儿今年刚考上高密一中。这次车祸在高密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看似这么美满的家庭会在一瞬间毁掉？世间所有的事都有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寇任职的党校是中共协党的党性教育基地，也是培养协党党员干部的温床。该校一直充当着协党的洗脑喉舌，在思想领域给大众洗脑，扭曲中共官员的人性。该党校安排的党课教育中有一个专门诽谤污蔑法轮功的课程，一节课就长达两个多小时，由现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负责人主讲。这次车祸发生之前，2020年7月22日凌晨4点时，高密市中共政法委610与高密市公安局以实行山东省政法委扫黑除恶的名义，在全市绑架46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高密市公安局组织了全市400多个警察，成立了46个组，对全市46名法轮功学员强行入户，暴力控制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同时违法抄家抢劫。凡是手机、电脑、打印机、现金、法轮功书籍、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家用汽车及家里的钥匙等物品一律抢走。据悉，抓捕事件是由高密市新提拔的领导班子在潍坊市协助下所为，寇建平就在这新一批的提拔之列。不得不说，这次寇建平的车祸给所有为中共协党卖命的人敲了个警钟，恶报不是法轮功学员希望看到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得到神佛的救度，希望仍在参与迫害者能够警醒。
大法救人，邪党害人。作者：中国大陆农村妇女。我是一个农村老年妇女，我们村有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是在前些年没有人敢接触他们，因为都怕自己受到牵连。当时我也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只是听人们说三道四，可能是特别的缘分，我喜欢和练法轮功的人一起说话。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和法轮功学员接触时也是说自己的病，今天这儿痛了，明天哪儿不舒服了。这时候他就对我说，当你痛或者不好受时，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大法师父讲的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对他说的，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的脚痛得变形，几乎走不了路。有一天我一瘸一拐路过他家门前，忽然想起了他的话，然后就从他家门口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我家门前也就几分钟，就不那么痛了，真神了。从此每天有时间我就坚持念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奇迹，脚痛没几天就好了，两条腿肿了好多年，晚上痛得不能翻身，胯上生了褥疮好几年，自从我念九字真言后都好了，连疤都没有留下。更神奇的是，有一次洗澡时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疙瘩，我就边洗澡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澡洗完了，疙瘩也没了，我激动地边作揖边说，谢谢李老师，谢谢大法师父。还有一次我们挖杏核，我不小心把手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我就边干活边念九字真言，也没觉得痛。完活后过秤，我是干得最多的。以上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没有一句虚言。我还有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每天需要打三针。我想这么多的病症都念好了，糖尿病也一定可以，于是我就把这个想法和丈夫说了。丈夫是个共产党员， 没想到他跳起来说，不行，就算是你的病念那个九字真言念好了，也不能相信法轮功。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丈夫却视而不见，说如此混账话，真的是对不起大法的救度，对不起大法师父。现在我看清楚了，法轮功是救人的，共产党员没有良心，他们的心不是肉长的，是铁水铸的，只有党性没有人性，他们是害人的。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